今天我们讲到的题目是丰盛的生命。我们当中大部分是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觉得你心里面有平安、喜乐跟盼望吗？我知道有的基督徒呢，他很羡慕有一种的人，那一种的人就是他临死以前才信耶稣。他们羡慕他呢，就是哎呀，这些人一信耶稣，他很快就到天上，就跟主耶稣在一起，他不需要经过在地上面做基督徒这一段的日子。有这样想法的人呢，他应该是觉得做基督徒好像很苦的。有的人真的他觉得，哎呀，我做了基督徒没有自由，我这些不能做，那些不能做，每一个礼拜还要到教会，教会还要叫我奉献，哎呀，我真的不喜欢这样。他做基督徒是很勉强的，很困苦的。但是圣经里面答应我们是什么呢？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而且这个生命是丰盛的生命，更丰盛的生命。我来想一想哈，耶稣基督他来这个是历史的事实，2000年前已经是实现了，而且这个是过去几千年神对他的子民答应了将来有救赎他们的，原来就是神自己本身来到地上30年传道，而且他被钉在十字架上面，但是他也复活升天，他为我们带来救恩。所以耶稣来了就叫我们得生命。很明显这里讲的生命不是我们这个肉体的生命，因为你跟我已经出生了，我们都有生命了，但是圣经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重生，是吧？约翰福音第三章耶稣跟尼哥底母的谈话告诉他，你生一次是不够的，我们这个是属灵的生命，神要给我们属灵的生命，耶稣基督来为我们带来生命。这个生命呢是怎么样的生命呢？耶稣在这里说，他要给我们的生命是一个丰盛的生命。丰盛这个字呢，原文的意思是一个不一样的生命，是一个突出的生命，是一个生命丰富到一个地步呢，是可以流出来来祝福其他的人的。所以说这样的生命，耶稣基督答应我们所得到的生命是这样丰盛的生命。当我们一想到丰盛啊这两个字的时候呢，他会想到什么呢？美好的事业了，我们都想哈，有美好的事业能赚很多钱啊，我们生活无忧，不单是我们自己能提前退休了啊，快一点可以享受人生了，我们还希望我们所堆积在世界上面的可以给我们的儿子，我们的孙儿一代一代的都不需要担忧。赚钱在社会上面很有地位，不单是自己钱有了，在社会上面呢也受到人的尊敬，而且呢有健康的体魄。现在现代人呢都很注意自己的健康，因为活的时间比较长呢，如果你身体不好的话呢，那就很惨了。所以现在都要很小心吃什么，运动每天有足够的休息。我们觉得有这样的东西呢就是有丰盛的人生。那我们也希望有美好的婚姻。美好的婚姻呢就是夫妻大家相爱白头到老，这样就有美好的家庭，有美好的子女成才孝顺。我们也希望能为社会的人群谋幸福，不单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家庭，我们也希望是为社会的人来做一点事情。这个就是一般人他想的丰盛的人生。 那他们也想，哎呀，我不单是在社会上面能有很成功的在社会上面成功，我也愿意参加一点教会的活动，请帮我按。所以有的人呢，他到教会来呢，他是觉得我有一个丰盛的人生呢，除了我在世界上面要成功以外呢，我还要参加一点宗教的活动，这样呢他心里面就好过一点。那上面讲的这些丰盛是不是不好的呢？都好的，都不错的，但是问题在哪里呢？谢谢。非基督徒他也可以有这样的，所以如果人生的丰盛只限于这一些的成功，不需要是基督徒了，你不需要救恩了，因为非基督徒很多比我们做得更好的。所以讲到我们生命丰盛呢，一定是不止这些，就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些都是暂时的，你生命一过，没有一样东西你可以带走的。甚至你有非常美好的婚姻，当一个人回天家以后，这个婚姻就结束了。所以这些是暂时的，耶稣所讲的这个生命丰富一定要超越我们在地上这几十年，一定是有永恒的价值的。所以我们追求一个丰盛的生命，一定不能是追求这一些，甚至于如果我们追求这一些妨碍了我们追求属灵的丰盛呢，那个就不是好事了，就不是好事了。我记得我花了21年的时间来工作，我觉得事业的成功，这些的成功对我来说非常非常重要，一直到我40岁的时候，神让我看到，如果我的下半生还是来追求这些东西的话呢，就牺牲了最好的，拿着世界上面认为是不错的东西，但是我们放弃了神要给我们最好的，真正的丰盛是我们属灵生命的丰盛。好，让我们今天来思想一下，这个丰盛的生命从哪里来的呢？从哪里来的呢？丰盛的生命起点要我们有生命啊！我不知道我们坐在这里的还有没有是非基督徒的。如果你还没有真的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你还没有这个生命的话，你的生命是谈不上丰盛的，没有生命怎么丰盛呢？所以这个丰盛生命的条件一开始就是你先要有这个生命。这个生命是从哪里来呢？这个生命是神所赐的。圣经里面神讲得很清楚，他要将这个永生赐给我们，信耶稣的就有永生啊。所以约翰福音第10章他说，耶稣说，我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远不会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中把他们夺去。这个永生是只有从耶稣哪里来？是他赐给我们，我们每一个人能得到这个永远的生命呢，都是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的。约翰一书第5章第11节，约翰再在这里讲，这个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这个生命，这个永生是只有一个方法能得到的，就是从耶稣基督那里，只有在他儿子里面。那什么叫永生呢？到底什么是永生呢？请大家注意，永生不是永远活着的意思。你说永生的意思不是永远活着吗？不单是永远活着，不信的人也是永远活着的。复活啊，大家不要误会，复活不是单单是基督徒复活的，非基督徒也一样复活，一样有新的身体，也是永存的。 所以这个永生的意思不是说我们就是永远活着，有的人误会了，以为不信耶稣永死呢，就是他死了他就永远不会复活，他永远在一个死亡的光景当中。其实永生永死呢，那个分别是到底将来你是不是跟耶稣基督永远在一起。永生的意思就是我们永远的跟耶稣基督在一起。永死的意思就是你永远与神分开。那我们再来看这个永生啊，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永生呢，在旧约啊，旧约是耶稣基督降生以前啊，我们不要看这个。在旧约呢，永生这个字呢出现了81次，我发觉它全部是指向上帝的。在旧约，永生这两个字出现呢，都是形容这个上帝，他是永生，他是永远存在的。有几节的经文大家看一看，亚伯拉罕在哪里栽种了一个老树，他在哪里求告耶和华永生神的名。在旧约讲到永生的时候，都是指这个是上帝啊，永远存在。我指着我的永生，这个是神自己讲的，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遍地要被我的荣耀充满。生命记第33章27节，他说永生的神是我们的居所。这个永生81次在旧约呢都是指向上帝的，但是到新约的时候呢，出现了总共64次，其中有14次呢好像旧约一样是指着上帝讲的，但是很奇妙的，其他50次呢是指着你跟我的。我们都认识约翰福音第3章16节，神爱世人，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能什么呢，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个是指着人讲的。还有呢，约翰福音第3章36节，信耶稣的人就有永生，他赐给我们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藏在他的身上。这个永生是神赐给我们的礼物，耶稣基督来了以后，这个永生神将他的永生与我们分享。神赐给我们永生，这个永生就是在他儿子里面，只有这一个途径，就是要透过耶稣才能得到永生。所以你看到吗，永生是神自己本身的，但是到耶稣基督来以后，他将这个永生是赐给我们，透过主耶稣来赐给我们。那怎么样能得到这个永生？不是靠我们的善行、功德、努力，那个是人的宗教，人的宗教都是凭着自己的努力。但是我们的神告诉我们，因为我们有罪的缘故，你跟我多么努力都没有用，神如果不来拯救我们，我们是没有办法能得到这个永生的，乃是靠上帝的恩典。我们基督教是讲恩典，恩典就是你跟我不应该得到的，神因为爱我们的缘故，他赐给我们，不是我们应该得到的，他给了我们。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带我们完了罪的债，他钉死了，我们就能活过来。他的复活为我们彻底的解决了罪的问题，所以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承认我们是个罪人，打开我们的心，我们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个人的救主，就能得到这个永远的生命， 神赐给我们永生，只有这一个途径，除了这个你没有办法能得到这个永生。约翰福音第六章四十七节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信的人有永生，很清楚，很清楚。所以我希望我们当中，如果还有你还没有接受福音，你还没有接受主耶稣的话呢，你第一步先要有这个生命。你没有这个生命的话，你是没有办法有丰盛的。所以丰盛生命的第一步，我们先要有这个生命。但是不是每一个基督徒都有丰盛的生命，丰盛生命的内容起码有四方面。第一方面，不断成长的生命。你怎么知道你有生命呢？你怎么知道你的生命是丰盛的呢？你有没有长进？有没有成长？我们都知道花，一朵好的花它会成长的。但是那个 plastic 的那个胶的花呢，它是没有生命的，它不会成长的。所以你的生命是不是丰富呢？你可以是从你自己哈，有没有成长，你的生命有没有成长。那什么叫成长的生命呢？我就要到以弗所书第四章哪里，第四章十一节，这里讲到神赐给我们来帮助我们能成长的教师、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跟教师。这里所强调的就是神将教导神话语的人来赐给我们。在教会里面有各种的啊，有使徒，有传福音的，有牧师，他们主要的工作就是将神的话语来教导，就神的话语能叫我们成长的，没有其他的活动，教会里面的活动能叫我们的生命成长的。所以在一个教会里面应该是多讲神的话语，在讲台上面讲神的话语，在主日学里面讲神的话语，查经班里面、祷告会里面，我们都是讲神的话语。只有神的话语能令基督徒的生命能成长的。所以第十二节他说，成传圣徒，让他们能尽他们的职位，建立基督的身体。基督的身体是用神的话语来建立的，一直等到我们在真道上面同归于一。在以弗所书这一段里面有两个合一，第一个合一在前面，在十一节前面他们讲到，那个合一是神已经赐下的，我们就切力来保守，保守那个合一。这里第二种的合一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生命都成长，生命成长的内容就是我们对神的真理都明白，我们一起在神的话语上面努力，然后神赐给我们有教师、有牧师来教导我们，然后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工作，将神的话语打开，发出亮光，我们每一个人都了解神的话语，都顺服神的话语，我们就在真理上面大家同归于一。他说这样的话呢，就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这个是成长，成长了，所以我们不再做小孩子。我们脱信的时候，我们那个生命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很多事情我们都不明白的，圣经里面的话语，神要告诉我们的事情我们不太明白的。但是当我们长进的时候，当我们在真道上面彼此努力的时候呢，那我们就不会飘来飘去，魔鬼用各种外面的异端奇怪的事情来将我们的心带走。但是如果我们在神的话语上面有根有基的话呢，我们大家就一起是同心的来做神要我们做的事，包括了我们要爱心说诚实话，这个是很难的。爱心说诚实的话，有的时候我们对弟兄姐妹说诚实的说话的时候，里面没有爱心的话，就会 令人家跌倒了。这个是要有智慧，这个智慧是神透过他的话语来教导我们，让我们凡事长进，这个是进步，这个就是生长。这个生长是连于元首基督的，是神的话语作为我们的目标来带领我们的。然后他说全身，我们都是基督的身体，当我们每一个人成长的时候，基督的身体就能成长，就能联络的和谐了，教会里面就不会有那么多的争论了，教会就不会有那么多的分裂了，因为它是各按各己，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的相作，就叫身体站的增长，你看到吗？这个是我们大家一起的在神的话语上面下功夫，顺服神的话语，明白神的话语，然后我们一起的在真理上面，在认识耶稣的上面，我们都要讲经。这个是一个健康的教会，健康的身体，我们每一个人在里面，我们都有这个不断成长的生命，这个是我们丰盛生命的第一个内容，就是我们是一起的长进，那个是非常喜乐的事情。在教会里面，如果有分裂，如果大家有争论，彼此的是互相是对立的话呢，这个是令我们是做基督徒实在是非常困苦的。但是当我们同心一起来敬拜，一起来长进，一起来传福音的时候，这个是非常非常喜乐的事情。第二呢，丰盛生命第二个内容呢，就是我们要追求圣洁的生命。耶稣基督赐给我们这个生命是要一个很清洁的生命，圣洁的生命。因为希伯来书第十二章那里教导我们追求与众人和睦，这个就刚才我们讲到我们同心的合意的但是呢这个还不够，我们个别的肢体，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面前，我们追求什么呢？我们追求圣洁，思想的圣洁，带来行动行为的圣洁，带来习惯方面的圣洁。这基督徒是应该在这个世界上面是给人家看到我们是过不一样的生活，这个世界充满了现在的罪恶大到我们现在住在弯曲这里都已经不觉得那些事情是罪恶的，但是我们在这里圣经告诉我们什么是罪，我们就要跟着圣经，不是跟着潮流，不是跟着社会里面讲的，我们叫站立的问追求圣洁，因为我们的主是圣洁，那造我们的是圣洁的，神是圣洁的，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面我们也要圣洁，在教会里面不能有任何的罪恶，有罪恶的话我们要马上要求主帮助我们，这个罪恶要显露出来，我们要对付这个罪恶。但是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生活里面，特别是人家没有看到我们 的时候呢，那个圣洁是真的是圣洁，你一个人在哪里，我们想的是什么，我们做的是什么，不是群体的。有的时候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好像很圣洁，但是我们个别生活，特别是我们一个人的时候。第三方面呢，如果我们有丰盛的生命的时候，我们一定会遇到苦难，我们在生命当中一定有苦难，但是在苦难当中我们也有盼望。我希望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不要告诉人你信耶稣，你信了耶稣什么都好，什么问题都解决，你婚姻不好吗？你信了耶稣就马上会好。你没有工作吗？你信了耶稣就找到工作。你心里面没有喜乐吗？你信了耶稣就有喜乐。但是我们发觉基督徒都有困难，都有苦难， 甚至于在末世的时候呢，慢慢的你跟我要面对的苦难很多的。如果你真的是基督徒的话呢，慢慢的你会面对很多的苦难，就是不是社会加在我们身上的苦难呢，在我们个别我们的人生呢，都会面对各种的苦难，有的时候是突然间来的，有的时候我们身体啊年纪越来越大，总有一天我们会面对死亡的。但是对基督徒来说，最大的苦难就是死亡，那个主已经为我们解决了，我们知道我们是去哪里。死亡对我们来说不应该是一个恐惧的事情，但是在我们还在世界上面的时候，一定会有苦难的，各种的苦难。但是一个丰盛的生命，我们真的有主耶稣在我们心灵里面呢，我们是应该在苦难当中也有盼望。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这个是他最后的晚餐的时候最后的讲话，这一句是16章最后一节，第17章开始就是他为了自己跟门徒的祷告。所以他跟门徒所讲的话呢，到16章33节是最后了，这一句是最后的了，所以我们要留意了。耶稣是等到最后的时候，好像一个提醒他们说，我将以上这么多的事情告诉你呢，是要给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丰盛的生命是一个平安的生命，外面是大风大雨，但是在里面有神所赐给我们的平安。真正的平安不是在一个很平静的环境当中，真正的平安是在苦难当中、风浪当中，我们心灵里面还有天上给我们出人意外的平安。他说我们可以放心，因为耶稣基督已经胜过了世界，耶稣基督尝过世上的苦难，他知道我们所经过的，他已经胜过这个，他要将这个胜过这个苦难这种的生命是赐给我们的。好了，还有最后一个，我觉得一个丰盛的人生是我们能够有爱的，我们是新的爱是很不足够的，爱我们的人我们很容易去爱他，但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我们先要爱神。我做基督徒，如果我们没有感到神爱我们的爱是那么伟大，我们就很难去爱神。你没有感觉到神爱你的时候，你怎么爱神呢？所以求主是常常提醒我们，他是多么的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呢，他愿意来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面。当我们了解到他是一个创造宇宙的神，他竟然是谦卑自己来到世界为了拯救我们，他对我们的爱我们实在没有办法明白的。但是当我们感受到神是这么样爱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能好像圣经里面讲最大的诫命是什么呢，我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主我们的神。这个你感受不到神爱你的时候，你是很难有这样爱神的心的。所以求主在每一次我们到主的台前来纪念他为我们所成就的，我们都再被提醒神是多么的爱我们。然后呢，当我们有这个爱的时候，我们就能爱其他的人好像爱自己一样，这个是包括了不可爱的人。因为我们会面对很多人，他们是真的是不可爱的，求主在那个时候就提醒我们，我们自己也不是那么可爱的，神也是来这样来爱我们。你想神来寻求我们的时候，来拯救我们的时候，我们都在最终，那个时候我们实在是不可爱的，神也是这样爱我们。耶稣说有了我命令有遵守的， 这个就是我爱他的。我们怎么爱神呢？就是我们知道他的诫命，我们认识神，然后神要我们怎么样做的，我们就做。我们遵行他的旨意的时候呢，不单耶稣说他会爱我们，父也是爱我们，要向我们显现。这个显现不一定是我们看到主耶稣站在我们前面，但是我们是知道他就在我们当中。当我们在祷告，在默想看神的话语，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在敬拜的时候，我们知道主耶稣就在我们中间。耶稣说13章，我给你们一个新的命令，这个是他在最后的晚餐的时候，新的命令。这个新的命令是什么呢？是我们彼此相爱。这个特别我们中国人很难的。这个爱是爱到一个什么程度呢？是他怎么样爱我们，我们就要彼此相爱。这个是人是不可能的。但是呢，如果耶稣帮助我们，圣灵帮助我们，我们真的是感受到神是多么爱我们，然后我们愿意顺服他所吩咐的，我们就去爱其他的人。这个新的命令，那旧的命令是什么呢？那旧的命令是什么？我就想到旧的命令很可能就是旧约讲的十诫，十个诫命，旧约很多很多的诫命。那十个诫命你发觉里面很多是不可不可不可，都是从反面所讲的。因为当时他们100多万人出埃及，他们生活在一起，要有规矩啊。那规矩就是你不能做这个，不能做那个，你不能去害其他的人，你不能去偷其他人的东西啊，都是从反面的，那个是旧的命令，你不能去侵犯，去害其他的人。但主耶稣这里说，因为他已经来了，他拯救了我们了，让我们看到神是多么爱我们了，现在对我们的要求要跟以前是不一样的。这个新的命令是什么？新的命令是我们去爱，爱神爱人，不再是不可不可不可，乃是从正面的我们要去爱。四个方面，如果我们有丰盛的生命的时候，神会给我们这四方面，是不断成长的生命，是神的话语来叫我们的生命能成长。请大家考虑，你怎么样从神的话语上面得到这个喂养，能成为你这个长进成长的养料呢？你有没有参加教会的主日学呢？你自己灵修的生活怎么样呢？有没有参加查经班呢？你怎么在圣经里面多学习圣经里面的真理呢？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从这方面来追求的，都要花时间下一点功夫的。请你考虑在以后怎么样我们能更多的在神的话语上面来得到这个成长的养料。第二是我们怎么追求圣洁的生活，这个圣洁是从耶稣来的。我们每一天要在神的面前让他光照我们，我们的思想如果有罪，我们的行为如果有罪的，求圣灵会光照我们。我们对罪应该有那个敏感的，你生命越成长的时候，你一有一个念头在思想上面你没有做出来，思想上面是不合乎圣经的，你马上会知道，圣灵会告诉我们，我们对罪有那个很高度的敏感。这个丰盛的生命。第三是我们在苦难当中，你还是心灵里面有那个力量，你能在苦难当中你仍然的有平安喜乐跟盼望。最大的那个苦难只不过是你失去你的生命，但是我们记得耶稣说他已经胜过，已经胜过，我们也应该有胜过苦难的那一种生命。那第四方面的内容就是我们彼此相爱的。今年我们更爱弟兄姐妹， 比去年更多，我们也更爱外面的人，外面的人大部分是不可爱的，但是求主给我们有爱神爱人的心，彼此的相爱。请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是那么样的爱我们，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你已经来拯救我们。其实圣经里面说，世界还没有设立以前，你已经认识我们，你已经定我们在你的生命册里面有份。虽然我们实在不明白为什么你这样爱我们，我们没有什么值得你这样爱我们的，但是你也是这样爱我们。你拯救我们，你要赐给我们这个生命，这个生命是将来我们永远要跟你在一起的。这个永生的这个祝福是从我们现在已经开始了。求你帮助我们，我们当中有的已经信主的几十年了，求你让我们经历你的爱，求你帮助我们生命不断的成长，对罪有敏感，对神对人有爱，帮助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一段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
生命回应师为耶稣而活。